据来自中国媒体报道说，北京出现了极不寻常的信号。巴基斯坦的军方一把手高调的访问中国，结果按照惯例，最应该出面的中共军中人物竟然全程神秘消失。更为诡异的是，中共军方高层会见的官方报道居然一张现场的照片都没有。与此同时，解放军报突然刊登了火箭军的重磅文章，通篇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反而高喊着集体领导。这在今天的中共军方的内部几乎等同于公开的释放危险的政治信号。近两天北京再一次出现了重大的异常，5月25号跟5月26号这两天，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率团访问了北京，随行的人员包括了该国的国防军的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外界都知道，巴基斯坦表面上有总理有议会，但是真正能够拍板国家安全，包括对华战略还有印巴政策的人，长期都是该国的军方。而穆尼尔是今天巴铁的真正的掌舵人之一。按照中共一贯极其讲究的对等接待的官方规矩，这种级别的军事人物来到北京，谁最应该出现呢？当然是中国的国防部长董军。结果呢，董军消失了，不是低调，不是减少曝光，而是彻底的像是人间蒸发一样，从头到尾不见踪影。中共的官媒新华社的通稿里面，第一天是王毅接见，第二天是中共的军委副主席张声民出面。可问题就在这里，董军作为名义上的中国的国防部长，按理来说至少应该陪同握手合影出席宴会，结果整个流程当中根本就没有他。这已经不是异常，而是赤裸裸的政治信号。而诡异的是官方的宣传口径的操作。王毅会见穆尼尔的时候，新华社一口气放出了三张高清的大图，气氛热烈，笑容满面。可是到了真正属于军方系统的张声明会见的环节，新华社还有中国国防部的网站竟然只发文字不发照片，一张也没有。这意味着什么呢？中共军方高层现在已经恐惧到连站位都不敢公开的地步了。别小看一张照片，在今天的中共的政治生态里面，一张照片能够透露的信息太多了。谁做主位，谁靠得近，谁表情紧张，谁缺席，谁被边缘化，谁明显状态不对，这些都会被官方军内乃至是海外的观察人士逐帧的分析。所以最安全的办法是什么呢？干脆不发。因为一发就可能暴露军委内部真正权力结构已经乱了，而董军的缺席则把这种混乱推向了高潮。要知道，去年穆尼尔访问中国的时候，负责接待的是时任的中共军委第一副主席张又侠，那个时候至少还符合军对军的逻辑。但是这一次军方系统明显是刻意的回避董军，甚至连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的总理谢里夫的时候，董军都没有露面。这就不是简单的行程的安排了，而是政治隔离。因为在正常的情况之下，巴基斯坦军方核心人物陪同总理来访问中国，而作为中国国防部长的董军就必须要在场，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外交礼仪，也是军方存在感的重要的体现。现在连续的缺席只剩下了一种可能性，董军已经失去了自由活动的资格，甚至可能已经进入了半软禁、内部审查或者是重点监控的状态。而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彭博社已经放风说董军大概率不会出席5月29号到5月31号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这个信号比前面所有的异常加起来还要严重，因为香格里拉对话是亚洲最重要的安全论坛之一，中美防长过去都会利用这个机会进行面对面的接触。2024年董军还曾经与时任的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进行会晤，而今年美方代表依然会来，但是北京可能只会派一个国防大学的代表团低调的应付。换句话来说，就是北京已经不敢让董军公开亮相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政治风波，完全可以让他正常的出席，再慢慢的调整岗位。但是现在这种突然蒸发，说明事情已经严重到无法公开露面的程度了。更为关键的是，中共军方这两年的清洗已经到了越抓越乱的一个阶段，一批又一批的高级将领出事，而这些人几乎全部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的人，也证明了所谓的军委主席负责制出了大问题。于是一个极其危险的政治现象开始浮现，军队内部对习近平军改路线的反弹正在公开化。而最为惊人的证据就是5月25号中共的解放军报的那篇文章，海外时评人江峰就分析表示，表面上来看这只是一篇理论文章，署名火箭军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研究中心，标题叫做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的坚强党组织。可真正懂得中共政治黑化的人看完之后就会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整篇文章居然只字不提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太不正常了。过去10年，军队里面所有的文章、讲话、会议，最核心的政治口号就是坚持维护军委主席负责制，这是政治正确当中的政治正确，甚至已经到了机械重复的程度。可偏偏这篇来自火箭军系统的文章完全绕开了这一套，不仅绕开，甚至还公开的搬出了另外一套逻辑，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句话简直像是一颗政治炸弹，因为习近平过去10年军改的核心本质上就是废掉集体领导，改成高度个人集权。五大战区改革，军区权力重组，人事集中，后勤剥离，监察强化，所有动作的目标只有一个，军权只归一个人。所以军委主席负责制其实就是最高统帅个人绝对控制，可现在火箭军居然公开的重提集体领导，这等于在否定过去10年的军改路线。最狠的还在后面，文章当中有一句，提高识人穿透力和精准度，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过去选人全选错了，而谁在选人呢？恰恰是习近平亲自建立的军队干部体系。这些年中共的军队最核心的问题不是没有人，而是习家军大量的塌方，火箭军出事，装备部出事，战略支援军出事，海军系统出事，中共的中央军委全面塌方。越查越发现问题不是某个人的腐败，而是整套个人化用人机制出了问题。所以现在军队内部开始出现一种极其危险的情绪。火箭军的文章当中还有一句更扎眼，说涵养能容人的雅量，营造说实情见真言敢斗争的氛围。这已经不是暗示，而是半公开的讽刺。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骂今天军队内部已经没有人敢说真话。谁造成的呢？所有的人都懂，过去几年军队内部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特务化治理，到处是审查，人人自危，将领之间相互的防范，谁都怕突然被带走，这种环境下谁还敢说真话呢？于是整个军队形成了一种极其荒诞的局面，表面上忠诚口号震天响，内部却彻底失去信任。而作为被清洗最狠的一支部队，照理来说火箭军最应该高喊忠诚，而现在他们反而最先在军报上重提集体领导。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已经意识到继续无限的强化个人权力只会让整个军队陷入更深的混乱。从董军重大的外交场合的神秘缺席，到香格里拉论坛可能被取消资格，再到火箭军公开的释放反军委主席负责制的信号，这些事情看似分散，实际上都指向了同一个核心，习近平对军队的控制力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内部危机。而且这种危机已经不再是私下不满，而开始通过官方的渠道来隐晦的释放，这才是真正让习近平不安的地方。尤其当军委主席负责制这套逻辑开始被挑战的时候，意味着过去10年的军改合法性正在遭到质疑。一旦军队内部形成个人集权导致系统失控的共识，那么接下来 会发生什么，就没有人敢保证了。今天的中南海看似是风平浪静，但是董军的消失、火箭军的异动、军报里的政治黑话，已经把一个信号写得越来越明显，军队内部真正的风暴根本压不住了。另外有分析认为，如果董军近期缺席一些活动并没有其他的原因，而只是与其自身有关的话，那大概率是因为被查的将官又有新的材料指向了董军，董军或在配合调查，或已经被羁押。这来自综合媒体报道说，5月26号的时候，前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法律顾问室的副主任杜文在其自媒体节目当中就爆料表示，中共的政治局常委蔡奇向习近平密报中共地方政府的财政已经出现了全面的失血、造血功能彻底枯竭的系统性的危机，该调查结论依赖中办的一支独立的调查力量。蔡奇向习近平汇报，地方财政普遍的比较困难，基层的三保、地方政府化债、编外人员工资、工程款还本付息等些刚性的支出持续的增加，收不抵制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即使经济形势较好的省份，其刚性支出也已经占到了可用财力的90%以上，地方财政闪转腾挪、拆东墙补西墙的空间基本丧失，用于发展的资金普遍已经归零，各级地方政府的造血功能转向了枯竭，越来越成为了中央财政的沉重的负担。中共的中央财政执行呈现保民生靠转移支付、稳增长靠超长期的国债和专项债，地方政府不破产靠中央政府的置换债，整体的情况是收不抵支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债务规模正在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控制，中共的中央财政能够调整转换的空间正在越来越小。密报还承认，目前最大的风险点还在地方债当中，公益性大项目现金流严重不足，暴雷潮随时可能会到来，这类政府公益项目的停工潮正在发生，一些承包企业和农民工集体维权引发的政治安全和社会治安风险不容小觑。地方政府账款拖欠的周期被不断的拉长，一些企业难以为继，破产倒闭。根据杜文透露说，蔡奇在汇报的时候首先是给习近平唱赞歌，把经济失败归结为历史的责任被逐步的得到解决，在习近平掌舵领航之下，整体上正在呈现平稳向好的局面，但是同时蔡奇又毫不掩饰地将中共财政系统性危机汇报给了习近平，等于是给中南海下了病危通知书。结合中共的经济和财政的现状，杜文做了一些分析，他表示蔡奇报告最刺眼的地方就在于地方财政造血能力几乎已经丧失了，蔡奇的这一诊断精准无误。2025年的时候，中共的地方一般的公共预算本级收入约为 12.21 万亿元，中央转移支付高达 10.19 万亿元，地方支出达到了 24.4 万亿元，赤字8000亿元。2026年预算延续了这一格局，地方本级收入预计增长 2.4%， 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进一步的增至 10.415 万亿元左右，地方财政的赤字仍然维持8000亿元的规模，财政的自给率成为了最直观的崩溃性的指标。中国全国28个省市当中，除了港澳地区之外，约有 70% 的省份自给率不足 50%，上海曾经是中国全国最后一块财政盈余的独苗，如今也全面的沦陷。广东、江苏、浙江等东部的强省自给率在67%-77%之间，尚有一定的自主能力，但是中西部地区自给自足的能力低至20%-30%，甚至是更低。西藏仅约10%，这意味着大多数的省份每花1块钱 自己只能够挣到 0.2 到 0.5 元，其余的全靠中央在输血，而中央自身的钱是分税制从各省收上来的，也就是说经济发达的省份的劳动成果一直在无偿的支付欠发达的省份，在中共共同富裕的大旗下，共同贫穷正在成为现实的可能。大量的基层政府已经进入了过紧日子的模式，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三保工程都已经捉襟见肘。邓文表示，地方财政造血主要是依赖税收和土地出让金两大引擎，过去30年房地产是地方当局最大的印钞机，卖地收入一度占到了地方财政3到5成。如今这一神话彻底的破灭，房地产深度下行，80%以上的城市的房产流动性丧失了，交易冷淡，价格在蒸发，土地出让收入持续的下滑，成为了地方财政最大的失血创伤口，企业端雪上加霜，成为了宏观经济衰败下的微观代价。制造业 PMI 长期徘徊在荣枯线以下，PPI 持续的负增长，蔡奇曾经向习近平报告，连续42个月41个重点行业当中31个价格下跌，工业企业成本连续的攀升，利润率创多年以来的新低，所得税等一些主体的税种自然增长乏力，人口危机是长期性结构性的冷酷杀手，老龄化低生育率导致了劳动力的萎缩，社保支出刚性的增加，还有就是消费能力的下降，居民消费信心减弱，预防性的储蓄高企，企业扩产意愿低迷，进一步的压制了税收的基础，财政收入下滑的同时，三保支出只增不减，收支剪刀差压力刚性攀升，造成财政失血、经济衰败的根本原因是体制性的顽疾，地方政府长期依赖城投平台 PPP 等一些隐性的融资搞基建，累积了巨额的隐性债务，官方承认的隐性债务曾经超过14万亿元，而国际评估机构以及媒体估算中共地方政府的隐性债务高达60-70万亿。蔡奇所提到的公益性的大项目，各省基本就是烂尾项目，这样的项目单体投资规模往往数十亿至数百亿，甚至是上千亿，建设期长，还款周期通常是20到30年，甚至是更长。项目建成之后，主要免费或低价向公众提供服务，收入微薄或是为零。中共在2024年起推出了10万亿级的化债组合拳，目标2028年之前大幅的压降，但是本质仍然是借新还旧。2026年地方政府的专项债限额继续的高位，新增4.4万亿元左右，利息负担已经成为了沉重的包袱。外资民企信心崩溃，境内外的资本夺路而逃，货币供应量激增，却只能够是体外空转，金融风险在加剧，人口深度的老龄化和青年失业让社保可持续性面临严峻考验，失业潮、断供潮、欠薪潮让底层互害，极端现中成为了社会的常态，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激化，中央被迫持续的加大了转移支付，自身的赤字率维持4%左右，甚至是更高，发行超长期的特别国债来维持平衡，地方官员因化债问责压力和政治忠诚度站队躺平心态持续的蔓延。当局在经济手段无效的情况之下，靠政治表态来掩盖危机，转移焦点。杜文表示，中共的地方财政造血功能彻底衰竭，政府钱袋子空空如也，底层社会火星燎原。根据不完全的统计，2025年中国各地的抗议事件达到了5000多起，较前一年大幅的增长。2026年开局至今，类似的事件仍然持高发的态势。河南、山东、广东等多地的教师和公务员出现了工资拖欠、津贴取消，或者是打折发放。郑州部分区的教师数月未领全额工资，基层公务员月薪从5000元腰斩至3000元左右，建筑工人、制造业工人讨薪冲突频发， 部分地区出现了堵路、围堵政府，甚至极端自焚或者是纵火的事件。在抖音、小红书等一些平台当中，网民以隐晦或者直接的方式发布了反习反共的内容。大冲塔运动被形容为自杀小队式的反攻，包括涂鸦维尼熊、小丑台词、编造各种代号来嘲讽最高领导人等等。中共的审查系统疲于奔命，习近平正躺在火山口上，表面维稳高压看似控制住了局面，但是底层岩浆已经四处涌动，财政危机向社会危机传导的链条一旦失控，任何局部事件都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个世界变化太快，真正的新闻往往不会出现在热搜上。民进新闻台会员优先观看深度调查、独家消息与多角评论，在杂音之外听见关键的声音。2026年开始，民进新闻台会员给您比新闻更重要的判断，请立即成为民进新闻台会员，独享天下。民进新闻台，民进新说。